这一位同修他问了三个问题啊，这个问题都很长。第一个问题，他说他生长在比较富裕的渔村，那个地方的人除了捕鱼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副业，所以杀业就很重啊。那么每这个近年呢，他也有渔民在打鱼的时候啊，不小心啊，这个掉在海里头淹死的。那么他的爸爸啊，曾经想集资建一个庙来超度众生，后来也不知道啊如何是不了了之啊。那么像他爸爸这样的人没有听过佛法啊，也很难啊，到任何也很难呢接受任何法门学习啊，本身不认识字啊，他这也很固执啊，只知道自己的标准做好事。那么他时常拿捕来的鱼啊，这是赠送给别人啊，送给别人吃。那么这个不知道是偏还是真啊，怎样能够啊怎样能戒缘，让他们这些人学佛修福？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人给他讲解，让他懂得佛法的道理。佛法究竟是什么？要常常给他讲，如果没有人讲，我们现在这个道场里面呢，流通有两片光碟，《了凡四训》的连续剧，我想这个东西啊，你带回渔村呢，一定会非常受欢迎，就从这里下手。让他们看电视剧去学佛法所以这个两篇东西对于戒淫初级很理想，你不要忘记向这个二楼啊这个柜台戒淫的那边呢去要啊。第二个问题，他说已经结婚和正准备结婚的人学佛应注意哪些方面拿得起放得下，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两句话说得很高恐怕不容易做到那么在这里应该怎样具体理解请师父千万不要打禅机，因为我们是下下根人只能够理解最简单的世间语这个也是许多年轻人学佛的问题。没错，你说的一点没错。结婚或者是准备结婚，在古时候有你的父母兄长会教导你，今天的社会跟古时候的社会确实有很大的差距已经没有人教了，你要多多的请教年长的人他们会把 以往的经验教训教他。世法跟佛法没有差别，首先要了解事实状况，这个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不但彼此要了解，最好还要了解彼此家庭状况。家庭状况呢，包括上一代再上一代，如果这个家庭三代，这至少是三代，当然越多越好，都能够修善积德，他们家的儿女一定有福。这个是要重视的。这个双方都有福报，你的根基就好啊，祖宗积德了，后代才能发达。古时候这个婚姻对于这一点呢，是同一个考量的事情。那么第二个要考量的呢，就是在这一生当中要有共同的目标，共同努力的方向，夫妻才能好合。他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绝对不是感情用事，感情非常脆弱。说老实话，经不起考验。你看看现在社会离婚率多大。他为什么会离婚呢？他事先没有考虑这么多，感情用事。这个是不能不懂的。如果是学佛，那你找对象一定要找学佛。为什么志同道合？两个人对于修学的法门相同，目标相同，你比如在我们这个道场大家修净土。修净土进程的目标，也就是现在的目标，要心清净，心净在佛土净。还有同学告诉我，在大陆上这是邪知邪见的人很多，常常会影响自己的道心。我说怎么会影响呢？他说你不听你就不影响了吗？他说你喜欢听，那你当然受影响吗？他影不影响的时候在自己呀。你看我这一生经历这个境界很多。我只听老师一个人，除老师一个人，什么人讲我都不听，所以我就不受影响嘛。你是东也听西也听，到处喜欢听，不但听还到处就打听，那你就完了。你怎么会成就呢？我是人家送到我耳边我都不听，所以我不受影响啊。那么由此可知，说是他的事情，受不受影响在我自己。这个道理要懂啊，你要会学习所以一定要保持心地清净知道妄想不能解决问题不但不能解决问题，障碍智慧。是常常保持心地清净，身体轻松，工作就不会累不要紧张我看到有很多同学紧张，连我们出家同学也是的常常好紧张，我看到了很可怜的。为什么有紧张？紧张不能解决问题身心呢都放松了，这个人才有智慧，智慧才能解决问题。 啊，那么要成就，一定要靠努力。啊，在佛家讲呢，勇猛精进啊。啊，我们成就就快速了。啊，所以这个是年轻人不能不知道的，啊，不能不懂的，啊，所以两个人的结合创造美满的前途，一定是同心同德，志趣相同，啊，那么这种结合是道义的，啊，不是纯粹从感情上的，啊，感情是个媒介，后面一定是道义才能长久。啊，如果借感情的媒介，后面疏忽了道义，那是昙花一现，那这是不会长久的。这个道理要懂。第三个问题，他说念佛时有时毫无理由的啊哭，毫无理由的哭，这是什么原因？在来之前他没有读任何经，啊，他拜过很多寺庙，也参加过大法会，但除了会念阿弥陀佛，什么也不会。请问师父，对于整天很忙的初学人来说，怎样做才比较好？这个问题也相当重要。啊，学佛首先要明了佛是什么。如果对佛很含糊不清楚，那试问你学的是什么？你完全学错了。那么我们为了初学，啊，特地有一个专题报告，认识佛教，这个报告原来是对美国人说的，是在很多年前我在美国迈阿密，啊，对美国人讲的，啊，那么现在呢有一本小册子出版，啊，是从我讲经的录音带，那个时候没有录像，啊，在迈阿密没有录像，只有录音，啊，从这个录音带里面写出来，啊，这本书好像现在流通量啊也很大，啊，都能够看得到。那学佛呢，要从这个地方入门，啊。这个里面我们提了三个中心的问题，啊，什么是佛？什么是教？啊，什么是佛教？总得搞清楚啊！啊，佛教这两个字就有三个问题啊！啊，一个是佛，一个是教，啊。合起来什么叫佛教？搞清楚搞明白，然后你懂得怎么个学法。啊，佛教教我们教些什么？我们学了有什么用处？啊，有什么好处？应不应该学习？总得要搞清楚搞明白吗？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什么意思？阿弥陀佛是怎么讲法？为什么要念他？ 念它有什么好处？好处究竟在哪里？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然后我才肯定我要不要念。所以学佛决定不是迷信的，佛不是神仙，佛这个字是从古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这个字在梵文里面念佛陀也。我们中国人呢，喜欢简单，把它的尾音呢省掉了，只取它这个音里头一个重音，取这么一个字，这样翻译过来。这个字字汇里面意思很多，含着有很多意思，所以用音译也是有道理。因为在中国字汇里面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字，能与它相当的。那么通常解释佛这个字，它的体是智慧，它的作用是觉悟。智慧里面又讲到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都是佛学专有名词。我们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他的智慧是圆满的，是究竟的，是广大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的作用是对宇宙人生离世因果彻底通达明了，这样的人我们就称他做佛。所以佛不是神，也不是仙人。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最简单的话来说呢，就是佛是一个究竟圆满智慧的人，这大家好懂啊。所以我们学佛学什么？学佛学智慧呀，唯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要懂这个道理，学佛的目的是求真实智慧。佛学，学是学问，是教学。那么由此可知，佛学是智慧的学问，是智慧的教学。那是佛法呢？法是一切万事万物的一个代名词。佛是能觉，法是所觉，对于世间万事万物他都通达明了，这叫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啊，这个事情才好办啊。所以我们要把佛法介绍给初学，最好从认识佛教了下手。先把这个小册子介绍给他啊，然后第二步呢，还不能够介绍佛经啊，第二步最好啊，介绍了凡四训，让他真正明了， 因果报应的道理与事实真相，这个很要紧啊。他有这个基础之后，再介绍佛经给他看啊。佛经看实在讲也不容易看懂，虽然古人翻经的时候已经用最浅显的文字来翻啊，古人最浅显的文字我们现在看到还是很深，所以必须要听讲解，要听讲啊，或者呢看注解啊，这个样子对他就会有帮助了啊。所以你戒瘾初期啊，用这个认识佛教，用了凡四训啊，用这个方法最好。哦，后头还有一个问题，怎样帮助学法轮功的人回头学佛？我听说这个在中国大陆学法轮功回头学佛的人啊很多，这个是好事情啊。学法轮功我相信里面有不少有善根福德的人啊，可惜呢他们没有机会遇到佛法啊。这个是学了法轮功就是先入为主，但是这些人也非常难得，当他接触佛法之后啊，哎，他就有比较了啊。这个是谚语里头常说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啊。拿佛法跟法轮功做一个比较，他就有选择了啊，他就知道应该要学些什么啊。如果在没有遇到佛法之前呢，他只遇到法轮功啊，他不知道选择，他也没有比较啊。所以那么对于啊，你要帮助法轮功的人回头啊，还是刚才讲的这个办法，把认识佛教介绍给他啊，接着呢把这个了凡四训介绍给他啊，然后观察他的机缘啊，再介绍经典给他读啊，用这个方法帮助他了，比较上妥当。这位同学问的，我们在疗房里有小病，互相按摩、刮痧等，这种互相帮助可以吗？可以。佛法是通达人情世理的。佛法是活活泼泼的。这个有小病啊，立刻就治，非常好。有病痛，决定不能把时间拖长，拖长之后，这个病就难治了。也平常像伤风感冒，只要一有这个现象，立刻就对治了，它就好了。你要拖个一两天呢，那个伤风感冒往往要一两个礼拜才好。这个我们人受的这个伤害就太大了所以决定不能疏忽 小病，小病痛是大病的根源，立刻就治止，就防御，这个是最好的方法。他接着问，他如果某个人是业障病，我帮他按摩，他的业障会不会由于我帮他减轻了痛苦而承担了他的业障？他的业障会不会转到我的身上来？那你应该学菩萨道啊，替众生受苦啊！众生所有的业障啊，都我一个人来背，让众生都没有业障，你就是大菩萨再来了。舍在家，诸佛菩萨都有这个愿望，非常可惜，业障只有他自己承受，没有别人能代替。你怎么帮助他减少痛苦，他的业障也不会到你身上来。如果到你身上来，你可以行菩萨道。没有法子。一切众生的业障，你要晓得，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呀，何尝不想啊，把众生的业障都让自己来受。办不到。个人造业，个人要承担他的果报。任何人不能代替。你们看看楞严会上，阿难尊者造摩登伽女之难，业障现前，释迦牟尼佛不能代替啊！阿难这个时候才觉悟了。本来以为佛可以代替他，到这个时候佛不能代替，才真正觉悟，应该自己修行。佛家常讲这修行譬如父子上山呢，各自努力，谁都不能代替谁，再慈悲都没办法，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所以我们帮助别人要全心全力去做。有些人因为怕这种传说，你帮他的业障消除了，业障就跑在你身上了，吓得自己不敢做了。那这个是仔细想想，他还是自私自利吧，还是不肯帮助别人吧。没有菩萨的精神呐！这个带众生受苦啊，是一个愿望，事实上做不到。但是菩萨有这个愿，带一切众生受苦。这位同学问的，他说：“我们对海清。”可以拿进去洗手间吗？请师父开始。海清是我们的礼服，我们上洗手间最好脱下来，不带到洗手间去，这是表我们的恭敬心。能够做到非常好，至于不能做到，或者在某种特殊情况之下，不方便脱的，那也可以。但是最好啊，是像这个佛像、念珠啊，这个海清呢，不带到这个洗手间。可是有一种情况之下，要旅行。我们在飞机场刚刚要上飞机这个时候如果是这个急着要上洗手间脱衣服拿东西不方便，这个也可以，佛法可以通融的所以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不是说你这个拿到洗手间你有罪过不是这个这个没有罪过，恭敬心我们 真诚恭敬啊，应该怎么做法都如法啊，只要不设真诚恭敬心就行。好，这位同修问的是，我是大陆的出家佛子，虽然出了家，但常常为了男女的事情整天受到困扰，有时候在夏天寺里那些年轻女信众衣服穿得很单薄，作为年轻人的我心理生理当然会有很大的反应，不得不多看一眼。现在国内搞改革开放，僧俗都很容易来往，像我这个例子在国内是很普遍。我有一位英俊的出家同修，就是因为被女孩子追求，从北京佛学院逃到江西出家寺院。所谓谁没有年轻过啊？老法师慈悲，在出家众来讲能用什么方法？真的可以去掉这个事情难，国内难呢，国外就更难啊！为什么呢？国外比国内啊更要开放啊，所以这个就是对你的考验了啊！你能不能通过这一关呢？啊，能通过这一关，你有成就；不能通过呢，最好还俗去结婚啊，做在家的佛弟子。这也很好啊，啊，做在家学佛。那么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在家学佛里面的成就很多，啊，成就的人很多，啊，你看看，啊，这个国内国外念佛往生啊，种种瑞相啊，非常稀有，啊，而往生的人确确实实在家比出家多。而且是女众比男众多啊！往年黄念祖老居士讲了一句话，讲得很深刻啊。他在古时候，这个修行正果啊，排列的顺序，出家男众第一。这是讲人数最多的，最有成就的，出家女众其次，第三是在家男众，第四是在家女众。这是古时候讲修行正果。可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嘿，完全颠倒了。你看看念佛往生的，在家女众最多，第二呢是在家男众，第三呢，出家女众，最末尾的是出家男众。那这里的什么原因呢？我就不要说了，大家好好的去参照。当然，这个里面呢有一个现象，从前出家人数多，现在出家人少。从前是出家人多，现在出家的人少，所以往生的也就少了所以修学无论出家在家要真干年轻人的时候一定要回避要懂得回避，少接触 话虽然是这么说法的，事实上有一定的难度。原因在哪里？现在的道场没有经济来源，不像从前。从前寺院庵堂他自己有固定的经济收入，他不靠信徒供养，所以他可以跟信徒拒绝往来。现在不行啊，也没有经济来源了，来源完全靠在家信徒的供养，那不得不巴结，那不能不接待啊，唯恐信徒跑掉啊，哎呀，好好的招待啊，这个事情麻烦了啊！现在道场相当不容易啊！在末法时代，我看看将来的趋势啊，恐怕都是居士林的道场。末法时期啊，在家学佛兴旺起来了到处都有居士林，好。非常非常之好。那么出家的时候，真正出家一定要找一个好的修学环境。好的修学环境还是世尊所讲的阿难路。佛所讲的有道理，到现在还管用。阿难路是什么呢？极静的环境用现在讲清净环境。从前寺院建立在深山里面，人迹罕至啊，交通非常不方便于是去的人少，你修行环境清净现在交通太方便了古时候这个寺院丛林建在高山，现在怕人上山麻烦，还要坐成缆车马路开到山上，这不是好事情，这怎么能修行呢？真正修行道场还是搞一个交通很不方便的地方像我们这几天在这个古晋这个山上打佛七很多同修，我们这有差不多将近100人在山上借七念佛很多人感到不方便，问山上没有电话，打个电话好困难要从古晋那边转，山上没有电视，山上没有报纸，没有杂志，下山很不容易，没有车，路很遥远，不方便。那是个很好修行道场。可是那个山上啊，麻烦呢，下个星期电话就断好了。不过那个山上没有电视。这是一个好处。所以总要选择清净的环境修行，能够与外界隔绝这种地方好养道环境还是有不是没有。我相信在中国更多很多修行人在深山不出来那么年轻学佛，当然他要修，在深山里面修是有好处的所以佛学院最好也办在这个环境清净的处所。那么这个问题呢，我只给大家答复到此地所以学佛，年轻人学佛成就都在缘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来处理自己的修学因缘。 这个佛在经典里面教导我们，语言里头最重要的清净，第一个重要的清净善知识啊，第二个呢要有好的助缘，助缘是道场同参啊，如果这三个条件具足，我们就很可能有成就啊，这三个缘不具足很难。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了。